助我们今天早上带着感恩的心来敬拜赞美，因为你的宝座是用赞美作为根基。主，那我们今天就安静在主里面，打开我们的耳朵疏通，打开我们的眼睛疏通，让我们的心完全向主敞开。借着今天这三节的经文，主你来对我们说话，借着这个信息，让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行主合一的见证，来荣耀主的圣名。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好，我们今天继续从以弗所书第四章，我们要来讲行在教会中合一的这个主题。行代表走动，我在教会走动，我的表情、我的说话、我做的事情，给旁边的人留下什么样的观感？当别人一提到你的名字，他们最先想到的是什么印象？你是一个热情的人，你是一个有爱心的人，你是一个喜欢说话的人，或者你是一个淡定的人。以此类推，我们今天这么许多的人，不同的个性、不同的特质的组合，就给别人留下一个我们 RCCC 教会的形象。所以我们今天从圣经的教导来明白这个主题，什么才是行在教会合一中，还有我们怎么样去做，怎么样去做。刚才说到了留给别人的印象，你在乎留给别人的第一印象吗？其实我们都是蛮在乎这一点，我们希望给别人一个关于我的好的形象，所以我们会注重穿着打扮，注意我们的容貌和谈吐。啊，最近有人传给我一个视频，说到有一位女孩为了让容貌更美，更让别人喜欢她，她就去到韩国整容，从此开始一条从整容到毁容的修复之旅。她说她的脸经过十几次的手术，脸上的骨头有12根钉子，在人多的地方总是要特别小心，他担心他的脸被碰坏。最后他语重心长地说，告诉那些想要爱美、想要整容的人，如果你想要去整容，你就预备好接受最坏的结果。如果你要修单眼皮，最坏的结果你要预备好，就是晚上睁着眼睛睡觉。如果你要修下巴，就预备接受最坏的结果，就是很困难吃东西。人跟人见面的时候，一个人容貌外形给人第一印象其实是蛮关键的，是吧？但是跟一个人相处久了，对这个人的感觉会渐渐的改变。有人生来容貌很美，相处久了觉得他并不美；有人生来容貌平凡，相处久了觉得他很美；别人容貌美丽，相处久觉得他更加的美丽。这里的关键是什么？也许你不能改变你的容貌，但是你可以改变你的气质。与其我们想办法来改变容貌，不如我们用人里面的心来美化你的脸。所以有句话说，他说上帝给我们的容貌，但嘴脸要靠自己塑造。容貌不是自己能决定的，但是我们要对自己的嘴脸负责任。所以圣经有句话说，他说善人从他心里发出来的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，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。一个人心里头所发出来的东西，就决定了这个人所呈现出来的决定。你期待你受到的评语是刚才的哪一种？刚才哪一种？不管你的容貌是平凡还是美丽，与人相处久了，他会觉得你越来越美。那我用这个例子虽然比较白话了一点，也是为了要真实的表示一个人的容貌不重要，他的行事为人才重要。也为了要表达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一节的劝勉，他说你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那我的行事为人就是我在这个世界、在这个教会走动的方式。在没有信主以前，我 我生下来就是这个样子，那我从小养成的个性脾气、说话的习惯语气、自我为大骄傲的心态、对待人是有偏见偏心等等，那你发现相处久了会发现到有很多需要让人家觉得不美的地方，但是当我们信耶稣以后，接受救恩以后，这些不美的地方都需要改变更正，那我们可以别人可以感受到从我们的身上是一种截然不同新的生命、新的生活态度和方式，我们跟人相处有如被和煦的春风吹过，让别人可以感受到温柔，感受到很舒服。所以我们在教会走动，我们跟人相处，我们怎么样来养成这种与蒙召的恩相称的行事为人？我们要学会看他什么，他什么？我们要学会看的是重要，就是看自己、看事情、看别人、看圣灵。我们来看第一种看的眼光，看自己。为什么要看自己？我们要看自己是已经蒙神恩召重生的人。那我们再来看四章一节的经文，保罗说：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，既然蒙召，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请你注意，蒙既然蒙召这四个字，既然蒙召表示已经发生过的事情，神已经拣选你，已经给你恩典，因此有两件事情发生了，两件事情发生了。第一，你的身份跟从前不一样，你现在是神儿女的身份。第二，神看你的眼光不同，神看你是圣洁，神看你是他家人。那因为这两件事情的发生，所以你生命的本质应该要有不同，你的行事为人应该要离开过去的样子。保罗在四章一节用相称这两个字，原来的意思就是说放在天平上，用天平来称一个东西的重量，例如我们来称一包糖，你将糖放在天平的这一端，你在另外一端放下刻有重量的砝码，当两端平衡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这包糖有多重，是吗？同样的道理，你要知道神赐给你的恩典有多重，另外一端要放什么？要放什么？就是你信主重生以后的行事。在这一节经文，保罗对每一个信徒的期许，对教会的期许，他用一幅图画来表示。就你想象一幅图画，在你心里有一个天平，一端是神的恩典，另外一端是你自己。那这个天平是平衡的还是向你边倾斜？如果你蒙召重生以后，你的行事为人跟没有信主以前没有什么不同，那么救恩在你身上有没有发生作用？如果救恩的这一端很重，向下沉，你自己的这一端很轻，翘得高高的，动都不动一下，那这种情形跟你蒙召的身份是神儿女的身份相称吗？这种情形能够显出神恩典的贵重吗？在我们的教会里面，那我们来谈成为建造成为神荣耀神的教会，我们能够看见神的荣耀吗？这弟兄姐妹，不管你信主已经多少年，扪心自问，扪心自问，我们的行事为人改变了多少？我们跟人家相处是不是让别人觉得你身上散发出来的生命越来越美，越来越有和平相处？如果你有可能性，首先你要矫正看自己的眼光，因为你每天怎么看自己就影响你的行事为人。如果你看自己不知不觉的还是照以弗所书二章二到三节所说的，是随从今世的风俗，是放纵肉体的私欲，是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去行的人，那你还没有在基督里复活，你还是死。如果你今天看自己是在基督里已经死了又活过来的人，你看自己是神儿女的身份，那你这样说每一句话，你要做一件事情之前，你会停一下，你会想一下，那我现在说的是 创世纪二十五章，说到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生了儿子以撒，后来以撒娶了妻子利百加，生了一对双胞胎，先出生的老大叫以扫，后出生的叫做雅各。以扫善于打猎，常在田野之间，雅各为人安静，常在帐幕里面。那有一天呢，雅各在家里做工作，那以扫呢从外面打猎回来，累昏啊，又饿又渴啊，他就对弟弟说，哎呀，我饿得受不了了，请你给我一碗红豆汤喝。雅各说，你今天把你长子的名分卖给我，我就给你喝。那以扫说，哎呀，我都快要死了，我这个长子的名分对我有什么益处？雅各说，那你就起誓啊。以扫就对他起誓，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。然后呢，雅各就把红豆汤跟饼给他喝了，吃了。所以以扫吃了喝了以后呢，他就起来走了。那我们很多人这个故事，我们都在想什么？这个弟弟很没有爱心，对不对？这弟弟哦，趁火打劫，竟然用交换条件的方式才愿意给哥哥一碗红豆汤。这个没有爱心的弟弟，我们是不是都讨论这一点？但是圣经作者在记载以色列人的历史，他不是让我们用读历史的眼光跟方法来理解。我们要注意，作者要表达的一个中心思想。通常这个中心思想会在这一段历史故事记载的最后出现，在刚才的那个故事，这个中心思想在创世纪二十五章三十四节最后一句话，记得是什么吗？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。讲这一段故事就是要表达这件事情。今天我们读圣经，主要了解的他所传达的信息，以扫轻看他长子的名分，他可以为了满足身体暂时的需要放弃他长子的名分。在那个年代，家里的长子拥有的继承产业的权是双份的，他所得到父亲的祝福也是双份的。可是以扫轻看这个名分，他用一碗红豆汤的代价就放弃这个名分，还有跟随这个名分而来的祝福。那如果今天我把自己也放在这个故事的场景里面，我问自己的问题是：我是不是也会因为过于看重我身体暂时的需要，或是看重暂时生活的利益，或是看重我自己一时的感觉情绪，因此我也说出不合宜的话，做出跟我神儿女身份不相称的事情？我心里怎么想？亏损我是神的名分，结果神要赐给我的名分，这个祝福我也没有得到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学习一件事：每天早上一起来，先矫正你看自己的眼光，提醒你自己是已经蒙召重生的人，不是神儿女的身份。一早起来，你就披戴主耶稣基督，然后才出门进行。那么看第二种看的眼光，看事情，看每一件事情都是操练生命成长的机会。当保罗在四章一节说完了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之后，在下面的四章二到三节开始说明相称的行事为人的内涵是什么。所以他就劝勉信徒应该照这两节的经文活出一个新人的品格，用这种品格来对待弟兄姐妹。他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那这里面保罗常常用凡事这个词，在以弗所书至少出现三次，在哥罗西书也有。他说凡事代表每一件事，所有的事，包括好事坏事、生气的事、吵架的事、苦难的事，在这些所有的每一件事里面，他说你都要有谦虚温柔忍耐宽容和平的心态。可是当你我根本有冲突有争吵的时候，你会用什么态度说话？用什么态度？那我从相反的角度来看这几种的心态， 相反是什么？不温柔，知道吗？温柔的相反就是失控，因为温柔不是懦弱，温柔是有能力掌控自己的状况。忍耐的相反就是冲动，一点小事就跳起来。宽容的相反就是计较，凡事计较。那和平呢？和平的相反就是暴躁，暴跳如雷。我们平常可以是很 nice 的人，对不对？我们平常可以是很和平、很平易近人的，但是当某一件会刺激到你、让你气到跳起来的事情发生以后，刚才那几种天然的人反应就出现了，有这样经验吗？所以我们怎么样来学习从天然人的态度成长转化到圣经所说的谦虚、温柔、忍耐、宽容？是我们天生的。所以让我引用尼柝声写的一本小书，叫做《坐行赞》，里面有一个故事，我来说明这一点。这个故事说到，在中国南方的山上，人们在山坡上开垦农田，啊，也叫做梯田，就沿着山坡开，啊，一块一块的田地，就由上而下，从高往低的这样的田地。那有个基督徒，他常常呢要踩水车，你说踩水车，把水从低洼的水道打到他的农田里面。他的邻居在他的田下面呢有两块田地。有一天晚上，他的邻居呢就在这个基督徒的田边挖了一个洞，所以呢这个田呢的水就从高往低流。啊，第二天这个基督徒看就无可奈何，怎么办？能怎么样呢？啊，所以他就把这个缺口踩水车打进更多的水到自己的田地。到了晚上，他的邻居又故技重施，这种事情重复的发生。啊，这个弟兄跟他的朋友、跟他的基督徒的弟兄姐妹分享他的感觉，他说：“我一直试着忍耐，不要报复，不要恶言相向，可是我实在快要受不了了。啊，怎么办？如果是你，你怎么办？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做？”气人太深了，到他家里面去跟他理论一番，讲理讲不通，警告他，恐吓他，告到村长那里去，再大家来评评理。他没有用这种方法来处理事情，他那几个弟兄一起为这件事情祷告。后来有一位弟兄告诉他，他说从神来的感动和领受，他说如果我们仅仅是做对的事情，我们真的是我们必须做比对的事情更多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有没有听懂？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所以这位基督徒在第二天的早上，他就先为他邻居的田地踩满了水以后，再为自己的田地踩满了水，做比对的事更多。他的邻居看见这种情形以后，非常的惊讶，几次以后就不好意思了，不再继续赞叹。问题解决了，不是用争吵的方式来解决，而是用什么？愿意吃亏，愿意多走一里路，愿意做比对的事情更多的事情，都化干戈为玉帛，不但和平收场。后来他的邻居也跟着他信主，这样的教导在圣经里面找到，怎么样？听懂吗？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，当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，你们有纷争，不要去找外人帮忙。你们解决纷争的方法是什么？就是在哥林多前书六章七节，他说：“你们彼此告状，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。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？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？”他说：“只要你愿意受欺吃亏，愿意让一步，愿意多走一里路，去做比对的事情，更多的事情，就可以解决纷争的问题。”那什么叫做仅仅只做对的事？我们人是有良心的，我们有追求善、追求对的事情的本能，不管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，都有这样子的良心本能。但是在环境和自我利益的考量之下，我们常常会做不出来，是吗？常常做不到的。那如果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只是维持 仇敌会逼迫你们的祷告。这些教导是什么意思？告诉我们要做比对的事情更进一步，更多一点，多走一里路，是吗？当把这个观念带到以弗所书在谈和好这件事情上，与人和好，我们不需要等别人先伸出和好的手，我们先踏出一步，伸出和好的手。我们也不需要等别人来道歉认错才愿意和好，因为圣经不是这样教导。圣经里教导是要我们破碎自己的不肯，丢掉不愿意的心。然后彼得问耶稣说：“我来宽恕劳苦得罪他的人七次可以吗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不是七次，要七十的七次。”这里没有谈到道歉认错，这里谈到的是完全的饶恕，是不带条件、真心的接纳。另外一个教导是：如果想到有人生你的气，有人向你埋怨，你就赶快去跟他和好。因此，你在神面前的敬拜才是受洗的。我刚才说过，我们要改变自己天然的个性，我们先要怎么样？改变看事情的角度。每一件事情不顺心的事，跟你想法不合的事，惹你怒气的事，都看为是一个机会，是破碎我生命的机会，是建立谦虚、温柔、忍耐、宽容、和平、品格的机会，是使我得到基督那测不透丰富的机会，是荣耀神。神允许这些问题、冲突、冲撞、不和的事情发生，不是失去了控制。因为人眼睛看起来好像失去了控制，不是，是在测试我们会不会到他的面前来求智慧、求勇气、求安心，来解决问题、来修正问题。所以我常常这样想：人生是由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测试。测试我是什么样的，没有测试显不出我的本相，看不见我的出发。原来我也是心里面有外心的那一面，没有测试我真的不知道从何而来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来学习看事情的眼光，我们改变。没有测试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做。所以当我们把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当作是一个 test， 一个测试，测试我的品格、我的爱心、我的integrity、我的诚实、正直，从测试当中，我们一生都在做修造、修正我的个性和脾气。那么现在来看第三种看力，刚才讲的两种，记得是哪两种？看自己，看事情。现在我们看什么？看别人，看别人是主内一家的弟兄。我们不但改变自己的眼光，看自己是蒙神恩召有神儿女的身，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看他是一样神儿女的身，是主内一家。圣经教导不是我们信主以后只做独行侠，星期天来教会来回去无踪。圣经教导我们以弗所书四章五到六节，其实是从前面几句几节开始，他说我们相信的主，一主一信一喜一神，就是众人的父，超乎众人之上，关乎众人之中，也住在众人之内。这句话非常的奥妙，它是在表示我们同有一个主人，有同一个信仰，接受同一个洗礼，我们在同一个身体里面，我们顺从同一个圣灵的带领，我们相信同一个父，就是我们的父，他在所有他通过所有的人，他在所有人之内。这个经文强调的不是一个人，不是一个人，而是所有的人。因为教会是神的家，教会是神的家，神的教会。神救恩计划所要完成的，向天上地下所要显明的奥秘，就是什么？前上一次的讲过，讲到借着教会证明神百般的智慧、奇妙的能力。这个奥秘是什么？这个奥秘就是在前一章的讲到，在以弗所书三章六节，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 人的中间有一道墙把他们隔开来，两个不同的族群不能融合在一起。但是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，靠着他的血把这两群人合而为一。很重要的，他说主耶稣是和平，他创造和平，他传和平的福音。所以神的奥秘不是在一个人的身上显出来，而是在所有信主的人身上。世界上所有的教会，所有不同的种族，因为蒙召重生，成为一群新的人类，属于神的国，在神的家里面。在神家里的人不应该互不相让，相爱相爱。在三国时代有一首诗叫做煮豆燃豆萁，豆在釜中泣，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都很熟悉的，没是什么原因会做出这首诗，还记得吗？什么原因这首诗跑出来？这是在三国时代曹丕嫉妒他的弟弟曹植文学的才华，就下命令说你要在七步之内做出一首诗。在这诗里面要包含兄弟之意，但是不可以有兄弟这两个字，如果你做不到就把你杀了。所以呢，他就做了这首诗，用煮豆子为题材，表达弟兄手足相长的悲哀。煮豆燃豆萁，豆在釜中泣，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我们在教会里面应该是这样，是吗？应该是彼此体谅，用爱心互相宽容接纳，用和平彼此联络。我很感谢神，因为当我在预备这几天以弗所书的讲章的时候，神透过经文启示打开我那个半封闭的心。我们说完全封闭的半封闭的心，让我看见了一个真相。从一个在 IT 专业工作了30年的工程师跑出来，要面对你们众人的传道人，这是180度的转换人生。在教会牧会6年多了，跌跌撞撞的一路走过来，因为我说的话，我说话的语气，我面部的表情，有一次我在感恩节做完见证，我认识我的见证说牧师为什么那么生气，因为我的表情很严肃，其实不是故意的。我做的决定让一些弟兄姐妹感觉受伤害。我今天在这里向有得罪的弟兄或姐妹道歉。照我原来的想法，以为很多事情就是没有讲清楚，没有沟通清楚，要话讲明了，说开了就烟消云散的事。但是渐渐的，我明白一件事情：处理人的问题、处理事情，不是像刀子切肉一样，一刀下去那样的感觉。有一句话说得很贴切，他说：“先处理心情，再处理事情。”因为当人的情绪上来的时候，所讨论的焦点往往已经离开了原来那件有争议的事情的本质，翻来覆去讲的都是在谈情绪的问题。先处理心情，再处理事情。当我看明白这个真理以后，我看见了两个重点。第一，教会一个平时很和气友善的，怎么会突然激动起来气到不行？在这里面，我在跟他对话，我需要回来看到底我说了什么，做了什么，会产生这种情绪。所以在我们的反思 神的旨意来牧养，不是照我自己的心意来牧养，照神的旨意来牧养。这里面有教会不喜欢我的，有生物情人对我不满意的，无论如何他们都是主的，都是主的一家，主的弟兄姐妹。从这一点的领受，我打开了一个新的视野，我如何看教会的弟兄姐妹，就会影响咱们经文说到了重点，先有和好才有和平。第四章一开始又是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没有冲突需要用爱心互相宽容，没有争吵你需要用和平的心来对待，没有分裂的危机你需要竭力持守合一吗？没有战争需要谈和平吗？心在教会中合一，第一个重点就是寻求和好。弟兄姐妹，人最大的问题不是没有饭吃，而是没有吃饭的好心情。人跟人之间最大的困难常常是不能和好，不能和平相处。这种现象在家里有，在学校有，在工作的地方有，在教会里也有。我们在教会侍奉，越接近事工核心的人越容易发生冲突，参加一个事工的结果变成我只爱陌生人，不能爱一起侍奉的人。有什么？因为想法不同，经验不同，做事情快不同，效率不同。因为你跟我心同，你跟我是不敞开的，不相同的，做法很难和平共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要来学习重新调整我自己、你自己看教会里的人，看他们是你的弟兄，是你的姐妹。当我们学会这种新的眼光，我们才会主动愿意寻求和好，我们才会有教会的合一。我们学会这种眼光的时候，才有真心的关怀，真正的彼此相爱。圣经说，只有我们能够这样，我们才成为一台戏，一个是智慧在我们当中。最后我们来看第四种看的眼光，看圣灵。竭力保守持力，竭力持守圣灵里，保守圣灵里的合一。请看四章三节，他说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这里讲的合一不是指工作的合一，不是指事工上的想法做法上的合一，这里的合一指的是侍奉的人生命。凡事谦虚温柔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这是一种顺从圣灵而活出来的生命结果。这里的竭力保守的意思是用尽全力付代价来保守在圣灵里的合一。用尽全力付代价，请问是谁付代价？谁付代价？就是我，就是你，愿意破碎自己，丢弃了我，才有追求合一的生命。我们中间只有一个一，这个一就是我们相信的是福音的主。在2007年有一场在台北举行的研经培灵会，主题是合一成全增长，分别由三位牧师主讲。第一位从新约来讲这三个题目，第二位从旧约来讲这三个题目，第三位呢从实际教会的牧养来讲这三个题目。后来写成了一本书，刚好我有机会读到这本书。这本书的第三个部分是由台北信友堂前主任牧师沈正牧师写的。沈牧师来过我们教会两次，讲过两次的信息。台北信友堂在沈牧师的带领下，从200多人成长到4000多人。他在这本书里面提到教会里面发生的一件事情。他说，在一次的长职同工会议上，有一位年长的长老就站起来发表对某一个事工的看法。讲完以后大家觉得不错不错，当他一讲完以后，有一个年轻的执事马上举手发言。这个执事呢，他所讲的跟那个长老有一样的部分，也有许多不一样的部分，可是他讲的真的很好，非常切入重点，有独特的见解。这位年轻执事一讲完以后，这个长老就马上举手，激动的要发言。 就起来说：“各位长子同工，我现在要讲一件事情。刚才那位年轻的弟兄，他讲话已经很像我这样，他说讲的比我还好，我的意见全部取消，我们都来听他，他的意见比较好。”这弟兄姐妹，这位长老失去什么？失去什么？他没有失去什么，他得到所有人的尊敬。我们以为放手是失去，其实放手是得着，放手是很尊敬，放手是成全。如果他连那个反应是坚持，不可以，不能听你，会听你，因此他得到什么？他失去的不是更多吗？所以当我们在谈合一的时候，困难不是那件事情的本身，合一这场困难是参与这件事情的人本身。关键在于我们是不是能使用自己，放下自己。用白话说，你自己要先死，才能谈合一。那么丈夫一粒麦子如果不死，不管你过了多少岁，还是一样的事情。只有死了，才有新的生命，才有生命要延续。这时候我们才能够谈合一。我们在教会侍奉，不是为了自己有一个舞台，我们的侍奉有一个目标的，有一个带领的。我们在顺服同一个圣灵的带领，我们的侍奉是为了成全圣徒，成全别人，预备他侍奉的生命进入侍奉当中。我们的侍奉是为了操练自己的生命更成熟，除去我们那些尖锐刺人的脚，自己可以，别人可以。因此我们能够在爱里面渐渐建立基督的生命。说完了这四种看的眼光，看自己，看事情，看别人，看生命。最终我们还是要面对一个问题，我是不是有能力活出刚才说的这种行为的时候，这是最难的问题，对不对？我知道我完全没有能力去做，甚至可以说我完全没有意愿，不想要去做。圣经说的话，我就是做不出来，知道做不到，是这样吗？杨牧师在上一周的讲话讲到以弗所书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，他说有关神超越的能力在你里面，所要成就是超过你所求所想，你想也想不到。那今天这个能力怎么样在你里面，怎么样你得到？那我来说一个简单超越的方法，我还是借用尼柝声写的这本书《坐行在原地》的故事来说明这一点。这里说到了有一位基督徒跟某一位弟兄相处，常常有很大的难处。那每当这两个人在一起，另一个人说话形式就会挑动他的情绪，让他很受困扰。那这位基督徒明白圣经的教导，他知道要彼此相爱，在祷告里面下定决心要用和平和气来跟那位弟兄相处。知道什么原因吗？两个人一在一起，心中就有许多的不自在。很奇怪，一句话、一件小事情，就会勾起心里一些情绪。后来最多是礼貌的眼皮扯动一下，笑一下就离开了。他努力的想要跟他和好，总是失败收场，怎么办？那这个案 从天而降，绝不突然返回。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，你愿意相信吗？你知道以赛亚书30章14节最后一句话说什么？最后一句话说你们禁止不肯，是说你可以，不说我不可以。所以原来得不到神的鼓励是不可能，是不可能，因为这些经文的背景告诉你，我打过你今天遇到的强敌是你无法靠自己战胜的敌人，可是今天当我们的时候，主啊，我相信你愿意，我要寻求你的能力来改变自己。我不是不可能，我愿意，但是我知道做不到，所以我要放弃一切挣扎，安息在主里面。这句话，你们得救在我里，归回安息，得力在我里面。一句话就说完了，但需要长期有耐心的操练。只要你愿意给神空间，神就在那里与你相遇；只要你愿意给神时间，神就会来跟你见面。以赛亚书30章18节，他说：“耶和华必与他们等候，他必说，他是有能力，必然兴起，好怜悯你，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，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。”弟兄姐妹，你愿意跟我走，给神一个空间，给神一段时间，安息在主里面。当你等候他，就重新得力。圣经说，神就照着他运行在你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，是超过你的所求所想。我们的祷告是：但愿神在教会中，在基督耶稣里，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